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这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第一个问题。今天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圣经上指着耶稣基督到地上来有几个主要的方面的作为。首先一点，就是上次我们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上次我也跟大家讲，这是神所规定的，而且是在创世之前规定的。为什么这样规定，我们不知道。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可以揣测一下的？我想我们也可以揣测一下，因为这里面牵扯到一个神最根本的目的。神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到地上来要做成几件事，这几件事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以前总是讲，当神创世之前预定了救赎的计划的时候，他就是要把他所造的带到他的荣耀里去。希伯来书第二章讲到了这个目的，我们可以回头来再看一眼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意的？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神创造了万物，创造了人，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就是他的旨意。进到什么荣耀里？进到神的荣耀。以前亚当也好，夏娃也好，在不在神的荣耀里？在神的荣耀里，因为他们没有犯罪。但是因着自我的泛滥，因着高举自我，亚当夏娃就离开了神的荣耀，以至于死，却死在罪里。这件事情我们总是说它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如果说必然，神为什么要是这样一个必然领导人？是不是神故意的要把他所造的人败坏掉？如果是偶然，在神有偶然的事吗？神既然没有偶然的事，神要这件事情临到，他的目的又在什么地方？这总是我们很多次反复的来思想这个问题。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可没有说要领所有的人进荣耀里去。从这个许多，我们就看见起初神的拣选本来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我们不去探讨，因为以前探讨过关于预定论的问题。这次我们要思想的是什么？神造了人，赐给人荣耀尊贵为冠冕。神造了人，使人有了自我。神造了这个自我，于是自我就成为一个人得以顺服神、归向神的一个最根本的动力。如果没有自我，就谈不到顺服和归向，因为他没有自由嘛，没有意志嘛。如果有了自我，又出现第二个问题，他有可能背逆和离开，于是这个自我就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而再进一步讲，我们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他的自我里能够真正顺服神。当初神给亚当的试验是亚当可以胜过的，这是前提。因为神从来不把人难以承担的担放在人身上，神也从来不把过于人所能承受的试验 和试探加在人身上。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神给的试验，神给的试探，这个试探我们为什么说神给的？因为撒旦也不过就是神的工具而已。撒旦要来试探人，如果神不许可，他一步他都不可以过。所以说试探、试验、试炼，从根本来说都是出于神，他的表现、他的执行者可能不一样。因此亚当、夏娃在当时的情况下完全能够胜过的时候，他却不能胜过。同样的，完全能够胜过而又很难以胜过，常常是神用来试验我们的方法。也就是说，作为老师给学生出题考试，学生从理论上来说都应该能答得上来，但是实际上就有的答得上来，有的答不上来，因为每个人的领悟力、每个人的努力各方面的情况不一样。可是亚当夏娃这个试验又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理论上完全能胜过，实际上却一定胜不过。当理论上完全能胜达到，而实际上达不到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就成为一件很本质的问题。因为在科学中间有许多理论上是可以达到，而实际上是人无法达到的极限。在分别善恶树的面前也照样存在这么一个问题，人是神所造的，人有神所赐的位格，有神所赐的意志，有神所赐的理性，有神所赐的感性。人的感性里面知道爱神，但是人的感性里也爱自己，人的理性里认识神，人的理性里也不够认识神。人的理性里知道神是万有的一切，知道人是渺小的，但是在实际上当他在自我里面的时候，这个自我总要告诉他，于是他的意志就要决定自己向哪一方面偏移，结果就向自我偏移，结果就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结果就远离了神，因着犯罪而得以死，得到一个死的结果，这是必然的。所以偶然和必然相对来说，理论上说是可以胜过的，实际上是不能胜过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不能胜过就成为人的必然，人就不能够胜过这个试探，人就不能不吃这个分别了善恶的果子。原因在于，当人与神相对应的时候，人的自我膨胀，人就无论如何总要高举自己，人就无论如何难以顺服神。当人的利益在神的恩典里面的时候，人可以顺服神；当人的利益与神相冲突的时候，人就偏向自己，这就成为一个必然。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不要说我如果在伊甸园里我就不吃，而应该看见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比亚当夏娃更完全。亚当夏娃一定会吃，我们就一定会吃。也就是说，当时神设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他早就知道人会吃，然而恩典就从此展开了。恩典的展开就在于此。我们要进一步思想一个问题，就上次我说的，为什么凡物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当时我说我们不明白神的原因，神的理由。现在我也觉得还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在什么地方呢？就神要救人的时候流血就可以使罪得到赦免。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奥秘，就在于神造人是给人了一个身体，神造天使，天使可没有身体，所以当天使犯罪以后就没有挽回的余地。 而神造人，人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面临着死亡，同时当另外一位不犯罪的人来替人死的时候，人的这个死就可以被避免了。所以当初神造人给人一个身体的时候，神已经预备好他的儿子要降世成为人，来为人死，为人流血，为人舍命。所以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乃是神在创世之前，在救赎计划里面所定好的。那么天使怎么蒙拯救，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圣经上说过，蒙拣选的天使就不再犯罪了。可见天使有神给他的一种救法，这种救法圣经上没有给我们讲，因为整个圣经是向人说的话，要人来理解神，要人来认识神。老王来了。为此我们要感谢神，我们实在要感谢神，因为神为了人预备了身体。希伯来书第十章有几句话，请大家一起来看。第十章第四节开始，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是诗篇里面论到耶稣基督的一段预言，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因为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我这人心里很感动，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样能够把这些话跟大家一起来分解清楚。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神完全认识他所造的，而且神为了救赎他所造的人已经预备了救法。我要跟弟兄姊妹说，任何神所造的都不可能完全认识神，大家承认吧，被造是有限的，有限的被造不可能认识无限的创造者。正是因为有限的被造不可能认识无限的创造者，有限的人他无论有多么高的智力，他对人的认识也仍然是不完全的。人对自己的认识和神对人的认识差的不知道多远，神对人的认识是无限的，人对人的认识是极其有限的。我们不说别的，就是到现在为止21世纪了，人对人的认识还差得远了去，从科学上来说都越来越觉得简直这个人几乎成了个难以绝对认识的东西，何况人的里面最根本的本质谁能知道。耶利米是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人心坏成这样，人的身体奥秘的到现在也难以识透。于是我们就想到一个问题，一个人当他不能完全认识神的时候，他能够真正跟随神？一个人不能完全认识自己的卑微和渺小的时候，他能不高举自我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假如这个人真正能够对神有一个完全的认识，也真正对人有一个完全的认识的时候，他会不会因为他完全认识了他就一定会幸福？完全的认识会不会导致完全的幸福？不见得。至少拿我来说，我小的时候就常常不顺服我的爸妈，更或我知道这件事情绝对是对我有害，不该做， 我爸妈对我的嘱咐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仍然会去做。假如我喜欢去做，假如我要审视一下我的悖逆的性格，假如我想逆反一家伙，你说的多好，我也不去做。我儿子也说过，你小时候不听话，不完全在意你说的对不对，而是感觉你对我的态度就是我决定做不做。反对你，你和你态度不好，你话对不对不管。可见认识和行为本身还有矛盾，所以一个完全的认识，在完全认识之余再加上一个完全的信心，对神的完全的绝对的信心。如果只有信心，是不是一定会去做？也不见得。就像说我说的，我儿子绝对相信我对他好，但到时候我要反对你说，我也不一定要反对你，你对我好是对我好。彼此认识也好，信心也好，不等于一个人要完全幸福。第三点，他要加上一个完全感，我最好爱到一个神什么程度，爱到这个样，像彼得所说的，我愿意为你舍命。但是彼得对自己没有再太多的了解，这句话是从心里说出来。所以认识、信心、爱心都达到一个相对完全的地步的时候，人才可能为了这个认识、为了这个信、为了这个爱去甘心顺从，以至于舍己。顺从本身就意味着舍己，每一个顺从的事情都有舍己在里面包含的，不然就不是真正顺从。所以顺从与舍己既然相联系，那个己又成为人的位格中的一个中心，也就是说当人要顺从神的时候，人就必须舍弃自我。而这一点正好是当时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于是我们就可以知道，唯有神自己才完全认识神自己，唯有神自己才完全相信神自己，唯有神自己才完全爱，因为神是绝对的完全。人以其极其渺小的那一点，他不可能真正认识，因为他太渺小，他也不可能真正去信，完全的信，完全的爱。这一切如果有的话，都是神赐给的，也是都是神在恩典里面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当神造人的时候，神已预备好了救赎，因为人不可能达到神的要求，人就不可能进到一个完全的地步。人既然不可能完全顺服，人又怎么能够进到神的荣耀里呢？耶稣基督来做什么？因为人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这一切，而正是因为人和所有的被造都不可能达到这一切，所以自从神造了天地万物以后，造了有位格的天使和人以后，因着神的造，这些有位格的于是就有了罪，罪与自我相连，自我要高举自己，就与神对抗；天使要升到北方的极处，要与地上的同等的时候，他就堕落到阴间；人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就远离了完全的圣洁的神，而堕落成了犯罪的一群隔绝的人。这就是一个必然性，神造了一个犯罪的必然，神没有造罪，但是神造了一个可以犯罪的人，于是从可以犯罪的人里面就产生了罪。虽然理论上说 人可以不犯罪，实际上人一定会犯罪。神的无限的伟大就在这里，神的无限的善也在这里，因为神要除灭罪，神要除灭死，神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神不造出一个可以犯罪的人来，神又怎么除灭？神如果当初只在三一之内自己那样快乐的生活着，这一切就更没有了。但是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了这一切，神的无限的能力要表现在他在创造的这一切里面。而我觉得从创造来说，神说有就有，立就立，创造是太伟大的结果了。但是如果说把人从罪恶和死亡中救出来，这是更加难以设想的伟大，更加难以设想的全能。因为这里面把神的神性里面最本质的东西都在救赎人上头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他的荣耀被尊崇，太荣耀。一个与神相对立的自我，因为与神对立就产生了罪，因为罪就产生了死。而要把人这样一个败坏的重新拯救回归过来是难以设想。当他没有犯罪之前，我们说还存在着一个不犯罪的可能，存在着一个现存的可能。当他犯罪以后，这个可能性就没有了。人就只能犯罪，人就只能悖逆，从他本质里面就是悖逆的，从本质里面就是不要神的，从本质里面就是以神为敌的。神把他所创造的人摆在他面前，看见这个人脾气败坏的时候，我们才会理解到神的为父的心是多么的善。从创世纪开始到最后启示录新天新地来到之前，我们仔细的读圣经，我们到处都看见神的公义、神的愤怒、神的慈爱、神的痛苦、神的眼泪。所以我们无数次的看见神说：“我造人，我后悔了。”为什么？因为神是超然的神，神又是临在神，神超乎一切之上，神也临在万有之中。神不是没有感情的神，他是感情的源泉。当他造了人的时候，他就与人在一起快乐，与人一起痛苦。当他造了人以后，人的罪是他们离开神的时候，神就对罪极其愤怒，神就对人极其怜悯。这样一种特殊的我们难以设想的感觉全部都在我们的心里。这也就是说神之所以为神就在这里，也是说唯有耶稣基督的神，唯有我们基督教的这位神才是真神，因为他的无限的荣美表现在这一切里，他与我们一起欢喜，与我们一起哀哭，他救我们，甚至他自己来到地上成为人为我死。仅仅如此呢？仅这一点，任何宗教都没有见一位神。也可以我是这样说，唯有这位才是神。打一个比方说，人只有人才是人。如果说除了人以外还有另外的动物能够有人这样的思维，能够有人这样的感情，能够有人这样的伦理道德，能够有人这样的意志的话，他就是人，他根本就不是别的。假如有一天动物们都在设想我们要高举一位超过我们自己的，是我们信赖他，我们把他叫做人吧，于是动物就设想了半天。我猜想动物所设想的也就是动物而已，因为它不能超越动物的思维。同样我们人 要想造一个神，就我要依靠他，我无论怎么设想，在我有限的头脑里，我设想的东西必然是我的可有的体现。我脑子里有的东西我才能造得出来，想得出来，我脑子里没有的东西我永远想不出来，这大概是一个天经地义的。所以大家看，所有宗教的神不是人想出来的，唯有我们的神不是人能够想象的神。刚才我讲的不过是其中的一点点而已。于是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要死，这个死就是必然的，若不流血这就不得赦免了，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第一个极其重要的神的原则。我们再看看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他有几件事情，刚才说了，第一件事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为了是这些犯罪死亡的人回归神的荣耀，耶稣基督必须要除灭罪，是这样的，罪如果不除去，人能回归吗？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六节，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这里讲了耶稣基督来，我们要更深刻的认识，不要只归于了感谢主你赦免了我，感谢主你除去了我的罪，而应该有一个更深刻的眼光，从神的计划来看，耶稣基督来，他要把罪从这个世界整个的除，从造人要使人得到荣耀，进入他的荣耀里，神就要除灭罪，除掉罪是神创造人的一个重要的目的。这个罪是来自人的自我，也就是神要使人的自我完全回归到神的里面，才能受到罪。这是一件极其难以受想的，对我们人来说难以受想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打个比方，夫妻之间到了爱的极限，那么还是你是你，我是我。母亲和儿子之间的感情，母亲甚至愿意为儿子舍命，有的，但是母亲仍然是母亲，儿子仍然是有儿子，他们之间也不能够达到一个亲密无间、完全合一的程度。而今天，神要把许多的儿子领到荣耀里去以后，使这些儿子都能在神的里面得以真正的爱他、顺服他，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难以设想的一件艰难的事。所以我们先要知道，神的儿子降世，首先第一件事要除掉罪，这要除掉罪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件事呢，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不是二章第十节，看错了，先把这念完吧。二章第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再看看约翰一书三章八节， 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魔鬼也是神造的，神容许魔鬼暂时存在，因为魔鬼在神的计划里还有魔鬼要起的作用。魔鬼的作用就是出于他那个犯罪的本性，他掌握死权，用死权来威胁人，用他的那个败坏的性格来诱惑人，用他那个仇视神的心来压迫人。神容许他存在，因为在这个时代中间神还要除灭罪，但是有一天神要把它完全除掉。在神的世界里，在神的新天新地里，没有魔鬼的地位。同样的，我们就看见另外一件事，要毁灭死。格林多前书15:36，说错了，54节，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谁要毁灭死？所以除掉罪，毁灭死，除灭魔鬼的作为，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构成了神的作为的另外一方面。一方面带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另外一方面把罪、把死和魔鬼一起除灭掉。从此以后，神的全能就达到了一个体现到了一个更加无以复加、难以设想的高度。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这是我常思想的一句话。当我思想的时候，我就说，主啊，难道你的荣耀不是高过全地？愿难道你的崇高不是过于诸天吗？当然是。但是为什么愿？因为我们要体会，我们体会到你的荣耀，体会到你的崇高的时候，你的崇高和荣耀在我的里面引发出我的赞美来，我的感谢来。同样的，神做成这一切的事情，有一群儿女围绕着他，不住的感谢，不住的赞美，因着这一切的事情，看见神的极其的无限，极其的完全。所以我们才能知道神的爱到底有多大，我们才知道神有多么的无限。所以圣经才开始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当我们也思考到罪就不得赦免的时候，必须要流血才能除罪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情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神的爱就向我们显，不但显明了神的爱，而且显明了神的一切的神性。为什么说神性里面最大的是爱？并不是说神的爱超乎了其他的一切，而是说神在他的爱里做成这一切。我们刚才总是讲完全认识神，完全信神，完全爱神，导致了一个我们对神的舍己跟随。那么回过头来说，神舍己又为了什么？神舍己为我们，而这一切正是神在真理里面所预备的一切， 他在他的真理里看到了这一切，他就知道他自己必须舍去自己，成就他的旨意。神圣且要舍去自己，成就他的旨意和计划，还能找到另外的一位这样的神吗？我们只有感谢和赞美，因为我们实在是从这一切的里面看见神为我们做出的榜样，看见他为我们做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来信他、来爱他。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信他、爱他，不是真正的在神的真理里面来认识这一切，不是真正的在认识神的里面来体会这一切，我们的爱和我们的信常常仍然以我自我为中心，因为我在这里面得到了永生，因为我在这里面得到了好处，因为我不至于灭亡，所以我要跟随你，我要爱你。这里面我们还是不知不觉地活在自我中间。但是如果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在他的恩典里面来仔细地认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神是多么的可爱，多么的可贵，以至于说我们愿意把这今生小小的自我、短短的一生完全摆在他面前，为他去经受这一切。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既或这样做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既或把我自己也跟基督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又算得了什么呢？他钉十字架和我钉十字架能够类同吗？我们就要思想以下几个问题。刚才讲的是罪如何得到赦免，乃是告诉我们说，只有神的儿子成为人，为我死，为我流血，罪才能得到赦免。因此神就为我为人造了身体，好叫他自己成为人为我死。那么第二个问题，谁有资格替我死？谁有资格替我死了以后他的替死算数？既然没有一个人不犯罪，既然没有一个人不死在罪恶中间，那么人能替人死吗？人替得了人吗？你能替得了我，我又能替得了你吗？我替了你有什么用？我不可能，因为我们个人都死在过犯罪恶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罪死。我不能说得了，我为自己的罪加上他一份吧，不可能，因为每个人的面临着的罪的工价乃是死。人不能替人死，替死是不存在的。动物不能替人死，因为它是低等的，它本来不犯罪不是因为别的，乃是因为它没有自我，它不懂得什么叫罪。不懂得什么叫罪的低等动物能替我这个有意犯罪的人死吗？不可能，没有用。但是圣经上又为什么在旧约里面一再的叫我们献祭，要牛要羊来赎罪？乃是因为神要告诉我们说，唯独流血罪才能得到赦免。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了，燔祭和赎罪祭永远不能赎罪。不过当时是一个预表，好把以色列民引到神的规范里面来，懂得一个基本原理，就是神要求流血才能够赦罪。人不能替人死，动物不能替人死，谁能替我死？神根本就不死，神不死当然不能替我死。谁能替我死？耶稣基督替我死，他为我的缘故道成肉身，于是他就有了身体。就像我们刚才念的，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身体，那是我说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也读到，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句话是我们无数次的讲的，我们看见从这件事情里面知道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什么神一定要成为神的儿子，成为人，为什么神一定要成为人，因为只有他成为人，他才能替我死。那么当神的儿子成为人以后，他就能替我死吗？因为这里面牵扯的一个根本问题，神的儿子成为人，他能不能够就不犯罪了？如果神的儿子成为人，他仅仅像神话里面的希腊神话，或者是像中国的信仰里面的那种神仙，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不过是一个人的形体表现出来，他的本身还是神，他能做你不能做到的事情，因为他本来不是在这个形体里面，而是超乎这个形体的。所以他们那种所谓的人形的神不是真正的人，而耶稣基督却是真正的人。我们讲到真正的人的时候，就是说他完全是个人，他完全是个人，他才能够替我死。他完全是个人，又如何能避免罪呢？当他完全是个人的时候，他就有了自我。当他有了自我的时候，他就可能会高举自我。耶稣基督有没有可能会高举自我呢？当他高举自我的时候，他就犯罪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一生过得轻轻松松，舒舒帖帖，融融盈盈，不是这样的。他是在人性里面活着的时候，他是非常的努力。既然体现了一切的痛苦，他又不犯罪，圣经才说他凡是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必须经历试探。如果试探对他不起作用的时候，他就无需会经历了，也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了。我是铁打的，你无论怎么拿刀砍我都没有用，那刀对我有什么价值呢？我是肉长的，刀砍我就能砍出血来，我还要设法避免他显出我的武艺和本事来。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当他遇见在世界上面对这一切的试探的时候，我们都要深刻的体会他一个完全的人经历了这一切的痛苦，而且他是甘心做人。同样的，我们讲到另外一方面，正是因为他是个完全的人，同时他有完全的神性，就是他与我有不同，他对神超乎我们的认识水平，他对神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完全的地步，他对人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完全的地步。他清醒的认识全能的神，他清醒的认识卑微渺小的人，他清醒的知道人只有在神的里面才能够被神完全保守完全。这个清楚的认识是亚当夏娃所不具备的。但是如果仅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没有一个完全的信和完全的爱在他里面，他又如何可以为这一切去奉献自己呢？所以这一切当我们更深的讲的时候，我们总是要讲耶稣是神人二性，我们总是要讲在他的神性里面他知道这一切，在他的人性里面他经历这一切。